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主题是动力储能。什么是动力储能呢？董事长。
好，我们先来讲为什么要储能。其实储能大家很方便的地方就是说电有个困难，电是基本上用了电，电发了就要用，如果不用就没有了。所以怎么样把电储存下来，跟水一样把它储存下来变成很重要一件事情。那我们最近的发展会发现，过去这个问题还比较少一点，比如说火力发电的时候我们要用电发电，核能电厂我们用电就发电，所以你比较容易控制了，就是说你想要电嘛，你就开火力发电厂，把它开机的发电那核能电厂也是一样。但是这个用电刚才讲这电发了就要用了，不用很麻烦，那不用你要把它存起来。那存起来怎么存法呢？早期我们在台湾我们那时候电力在大幅扩张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业需求量年年在增加，所以政府其实它在扩展的时候它就发展多元的配比各种的能源都会存在。比如说最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日月潭水力发电，然后再后来开始火力发电，然后在70年80年它用核能发电。那这些电厂的发电有些是容易开关的水力发电厂是比较容易开关的，你假如要用电你就开水力发电厂，那电就会出来的那如果你是用火力发电厂，它有一个吃电的一个效果，它你不会开它立刻马上就电量就达到你需要，稍微晚一点点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你不可能一开就到70公里90公里每小时，它就慢慢升上来但是核能电厂核能电厂这种电力它不太可能说你今天就把它关，要用就开不用就不开。它有个好处它就很稳定的一定的发电。所以我们早期核能电厂在用的时候，还有火力发电采用，它们占比蛮高的。可是我们白天跟晚上的需求不一样。白天的时候我们都要上班开工上工所以需求电量需求很大。到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大家都睡觉了，都休息了，大部分人都休息了。那这个状况很少人再会用电除非像天气很冷我要用这个电暖炉等等其实大部分都不太用。所以晚上如果都不用电的话，那因为这个高低差很多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火力发电厂核能电厂都关掉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设计一套叫储能的系统。就是比如说因为核能电厂的优势就是它永远保持一定的一个发电量，所以在晚上都没有人用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这个电能不能把它储存下来。当然储存下来方式有很多了我们看到最多储存的就是小电池大电池来储这个电那也很好用带电池出去我们手机可以用一段时间，不过那个储存量很小了这小型的是可以，所以大型的这种发电厂你要把它存起来是很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台电系统它就做了一个很成功的叫做日月潭的抽蓄水库。日月潭抽蓄水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白天大家都用电嘛，那其实这个抽蓄水库是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那但是呢，晚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用电的时候，比如说核能电厂，你也不能把它关掉了，所以它我们就拿那个核能电厂电去把那个日月潭抽蓄水库下实验的水啊，就把它抽到日月潭上去。晚上把它抽很多水上去，上到日月潭里面去。那么白天呢，你要用的时候，要用电的时候，那就把这个发电机再开起来，那水又从日月潭上又流下来，流下来又冲了，又可以发电啊。这样就说你白天需要用电比较多的时候，就用日月潭上面的储存的水量，重力下来把这个电把它发出来，这叫抽蓄水库了哈。那这个运转一直是很成功的，台湾在早期发展这个百分比占的蛮多的哈，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需求量高低的问题。那现在来了哈，现在就说同样道理，我们现在正要逐渐把火力发电厂关掉，要把核能发电厂关掉，我们用什么？我们再生能源哈。那再生能源最大家最清楚一个就是太阳能啊，一个就是风能。太阳能、风能，每个人都担心有个问题。如果白天太阳很小，都是阴沉、下大雨的时候，那太阳的能量其实跟我们平常能量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你就没有那么大的高度的能量出来。那到晚上的时候没有太阳了啊，这只有月亮了，月亮没有办法来发电，所以晚上你就不行了。那晚上不行怎么办呢？你就想办法储能，把它储下来，把白天的这些能量，把它储到晚上啊，晚上再来用。所以储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风能也是这样哦，风能就是有风的时候有电，没风的是没电啊。所以我们台湾在东北季风的时代啊，在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东北季风，所以那来的风量很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海上风电。等到夏天的时候，有时候经常没有什么风啊，没有什么风，你这个就不转了啊。如果这个风力发电机不转，那就没有电了，没有电我就没办法用啊。可是呢，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工厂还要啊，一般的公司还要啊，白天还要上班啊，所以你还要上工啊，所以你这个用电怎么办呢？也是又发生很大问题啊。这个问题比刚才讲的白天晚上的问题还要复杂很多了哦。因为你要随时进出，就变成非常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在这个再生能源时代里面，对我们讲起来，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啊，电而已啊。发完电以后，你这个电呢，如果在不用的状况下怎么样？或者是没有太阳的或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说储能啊，现在在我们台湾。在整个未来能源转型、净零转型，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行政院有12项这个战略计划里面有一项很重要，叫储能。所以各位看到很多的行业，大家不断的跳进去、投进去啊，在做什么？做储能的事业了。其中台湾最出名的现在是台泥啊，台泥主要各位看到是做水泥的哈。可是他在现在这个整个企业的转型中，他转得非常的成功，像他开始大幅度的投入储能系统的一个建设，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大未来的行业哦。只要有再生能源存在，那个储能系统的需求就非常之大，非常之高哦。因此呢，我们就看这个储能怎么储法了，怎么储啊？现在大部分的储法都是用锂电池。还有几个电池性的储法来储但是我们过去的还是有啊，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日月潭的抽蓄水库了，但是我们日月潭抽蓄水库如果来用在这个太阳能上，其实一方面现在因为不像过去那么单纯了，我们基础的电力基本的电力的生产那个是变数蛮大的时候。所以每天上下出入就很多了。那上下出生产电力的输入很多的时候，它的储能系统就反应要非常的快那所以呢，光靠这个现在日月潭的这个储能系统其实是不太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力在发展储能系统。刚才讲，用锂电池等等，这储能系统很多。那今天等一下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用这种锂电池之类的电池来做是其中很棒，现在正在发展中一环，但是还有各种方式，大家都在伤头脑筋在想，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等一下我会说明一下，各种方法都有啊。其中有一项，现在大家很热门的哈，其实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了哈，在做用重力来发电哈。重力发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做个说明。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新的储能的观念是动力储能，董事长。
好，这个动力储能啊，其实古时候有个神话，这个神话是希腊神话。那个神话有一个人被惩罚啊，这神话被惩罚，这个人叫薛西弗斯哈，这个是希腊人。他都被惩罚是什么？他每天哦，要把那个大石头搬到一个山顶上去，啊，搬到山顶上以后就把它滚下来。滚下来，他再下来，第二天再把它拿上去，拿上去以后又把它滚下来呀，啊，这个就变成叫没有这个无止境的要徒劳无功的任务了。可是现在的眼光看哦，如果以今天眼光看，它就不一定是徒劳无功喽。你把这个石头搬到上面去，然后你把它丢下来，当你下来的时候，那个石头有未能啊。它有一个力量，这个力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下来它就会发电哈。我们最近常常看，说大家节能减碳，所以我们这个台达电公司啊，它就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系统，就说这个电梯啊，电梯把人载上去，你要把用电把它拉上去。可是一个人如果从20楼上下来的时候，当我下来的时候，我是有重力下来了，我就可以用我的重力去转动一个发电机就发电啊，所以你是花着这个电力把人拉上去。当我在下电梯的时候，我可以转动这个发电机来发电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节能了，我就不需要浪费那么多能量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方式。那这个就基本上重力发电的概念哈。啊，重力发电的概念就是说我把东西搬上去，再把它搬下来啊。那有没有这个概念？有人在做了？其实很早就有这种做法，我举一个例子说，也有人这样做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辆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有个飞轮哈。那飞轮的好处，这个飞轮一直绕绕绕，它有很大的能量啊。当你这个在跑的时候，飞轮转得很快啊，但是你要突然刹车的，其实也很可惜，能量不见了。所以呢，在刹车不动的时候，飞轮还在转呢，飞轮转。等到你车子要开始启动的时候，利用飞轮的能量，它还可以继续跑哦。那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做一种储能系统啊，这蛮有趣的哈，就等于做一节火车一样啊。一节火车上面有很多的飞轮在上面啊，在开始的时候，你这个电力发电太多了啊，没地方用。你就把这火车从山下一直开到山上去哦，然后很大的力量，因为你要爬山嘛，爬上去。等到爬到山顶上的时候，你就休息了。突然有人告诉你说，我现在需要很大量的电，我要电，那怎么办呢？你就把那个火车开下来。开火车开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个问题，就是说，哎，这里面的飞轮，因为你重力往下走，它可以利用重力把它转动啊，它就转动。那转动飞轮以后，你可以把它加上一个这个发电系统，所以它下山就可以发电啊，就等于我们刚才讲坐电梯一样，上去使用电，下来可以发电。那你把
火车整节的火车坐得很长啊，拉上去再下来。那为什么我会讲火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火车的储能就大了啊，电梯储能很小嘛，你一个人重量不多嘛，这个电梯很小。可是当我坐整节火车就是不一样了，那么大一个火车一节上去的话，那我就下来的时候，我的发电量就很大，所以这种储能系统也是个做法，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重力发电的概念嘛。有没有人做？有，现在有人在试这个方式哈。现在所有的储能系统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成本的问题了，到底这样划不划算哈？那第二个，这个商业化可不可行哈？所以现在哦，就有公司了哈。有公司的做法怎么做呢？它就是一个瑞典的新创公司哦，叫 Volt 哦。那 Volt 这公司怎么做呢？它就盖大楼了，盖一个房子很多哈、哦。这个大楼盖得蛮高的哦，快要100公尺那么高。然后它就做了非常多的这些起重机的吊杆的设备，然后做了非常大混凝土块，一块一块的混凝土块，很大一个混凝土块啊。这个混凝土块哦，它就是没事啊，不用的时候，这个混凝土块，这混凝土块有多重？大概35吨哦，很重。你从下面就要提到屋顶上去，提到屋顶。等到这时候电有多的时候了，这时候大家电有多，等到没有电的时候，你想发电的时候，我就把混凝土块松掉，就慢慢让它掉下来啊。当然是掉下控制得很好，不是突然掉在地上，它是逐渐好像电梯一样下来。当它下来的时候，它就会转动这个发电机啊，这个发电机就可以发电啊。那如果你说只做一块啊，那就不是哦，它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基地啊，这个基地非常大，那有非常多的这样超过35公吨的这个混凝土块哈。你就可以把它拉上去啊，然后再把它放下来啊。哎，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新的发展。那你就说，哎，这样呢？我刚才讲你这个抽蓄水力发电好还是这个好呢？当然，抽蓄水力发电今天要讲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啊，做水库就是很难哦。今天在台湾。你告诉我们的居民说啊，你这个地方做水库，我保证一大堆环保团体来跟你闹。为什么？你破坏环境绝对不行，这样不可以的哈，所以一定会吵的。所以大部分的国家现在要在这种比较先进的国家做这些水库啊，甚至比较发展的国家受到的阻力是非常大，因为大家都了解这个水库讲起来对环境的破坏非常大，所以要做水库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它成本也比较高了，成本比较高，而且水库也寿命的、啊。我们常常讲这个水库它不是永远，它不是不可能是完全永续的。到某个程度了，水库淤积下来的话，它的功能就非常的少哈。那以后怎么办都是问题啊。所以说做水库来做这个抽蓄发电，其实在很多国家讲起来啊，在台湾几乎目前是不可能。所以它就变成说好，那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来做这个刚才讲的重力，就把这个石头带上去，带上去再下来啊。这样的话，它的发电的效率怎么样？各位想，你如果把这个水、啊、从这个日月潭的下池堰把它抽上去，其实也是蛮浪费，很多东西的效率的转换没有那么好哦。大概讲平均讲起来，这种抽蓄发电。它的效率发电效率在70%左右，换句话说有30%的电能是浪费掉了。但是呢，这种用重力来发电，它大概是可以达到80%左右，换句话它浪费能源比较小了，浪费比较小的话，那你就是价钱会比较便宜，成本就比较好。然后你再去做这个刚才讲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基地啊，大一个房子、啊、然后来吊这些大的这水泥块上去，再放水泥块下来，它的成本是比我们一般的锂电池的成本只有一半啊，只有一半。哦，这就很可观了、哦、你说它只有一半，那这一半的话，那很多人就觉得，哎，这商业化的可能性就还蛮大的、哦、因为可以来做啊。 所以现在的想法就是更进一步了，就是现在大家讲，如果这样的话，除了像传统的这个化学的这种电池啦、锂电池啦这等等呢，现在重力电池变成一个新开发的一项哈、这项是值得去看去探索的哈、那它的建造基本上讲起来成本远比这个水库要少了很多啊，那它的这个环境影响的也比较小一点啊，那成本效率也比较高，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会跟各位说明，这是一个方式啊，让我们思考怎么样很好的储能。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重力储能。您现在理解什么叫做重力储能了吗，董事长？
那我刚才这样讲就说，当然你只搬一个35吨哈，一个水泥块上去还是不够的啦，所以他就建造一个非常大一个建筑物啊，这建筑物里面可以同时上下非常多的这些巨石啊，那个高度大概有多高度呢？大概有33层楼高了，100多公尺左右，是庞然大物的一个建筑物在这里，所以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把这个石头搬到上面去啊，水泥块搬到上面去。那有电多余的时候，那没有的话，没有电的时候，就让它慢慢下来，慢慢下来，利用它下来的重力，就等于我们电梯可以发电一样，把它来发电，就是这样。那我刚才讲过，所有的这些事情能不能成功，第一件事情就是建造成本哈。那建造成本就是它的最重要的原则，这个成本划不划算了？如果你太贵的，这个没有人会做了哈。可是它这个效果很好，第一个效果就是，如果我们在比啊，一个是水力发电哈，如果超蓄水力发电，平常是每一度啊需要差不多$200左右的建造费啊，每一度的容量要这样做。那如果是用这种刚才讲的这个方式来发电的话，大概只要50块啊，这便宜的非常多哈。但是这个已经不是便宜的问题了。是你现在在任何国家去做抽蓄水力发电厂，它的民众的阻力都非常大，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环境被破坏啊，所以这个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如果你用电池啊、锂电池这些储能的话，那更高了，那个大概$400啊，做一度的这储能这个容量系统这样做，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的多。成本是这样哦，可是你那个放电的时候又有差别，放电的时候抽蓄水力发电大概只有50%到70%之间，它电可以还原出来，其他其实都被浪费掉了。所以这个你可以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重力发电大概90%了，它效果是很多了。那它但是这个刚才讲这个重力发电，它储存的密度也比抽蓄水力发电厂大概要高8倍左右。为什么8倍？你想一个这个日月潭的这个水库有多大，所以那个储电，老实讲它是可以储电，但是它的能源的密度是不如聚集在这个35公吨的这个水泥块上可以做起来，所以他们是觉得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这个当然这有可能现在还没有100%完全商业化，但是这个也在想啊，如果这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就是大量的储能啊，因为它这个密度高嘛，能源密度高，它大量的储能，不像我们一个电池啊，一个电池是很好用，但是它储的能量很有限啊，你这个拿个手机出去储能 一天用不到就没电了，这个该用电就没有电了，所以它这个效率非常之好。所以这样的做法哈，第一件事情最好就是说它能源的效率高，价钱便宜，出入很多哈。抽蓄水力发电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还需要，已经原来做得很好做，没做起来其实困难也蛮多的。再来还可以做压缩空气啊。啊，压缩空气就是说有点像什么，压缩空气其实它的道理就是跟吹气球一样，你就用力把气球吹起来啊，等到你要气球飞的时候，你把手一放，气球会飞掉哈。但是我们真的要发电的时候，就不是把它放掉了，我们就一直灌气，灌气，灌到这个压缩空气啊，压缩空气把它压得很高压的时候，你要用的时候，你一放啊，它这个利用压缩空气会吹出来，吹出来的吹气啊，就可以转动发电机，发电机我就可以发电，哦，这个压缩空气来做。那也有人主张这个未来汽车是用压缩空气来做车了，就说你就是把个汽车里面加就做一个这个压力罐在那里，你灌空气在里面，用力灌的气很饱了。等到你想开车的时候，你一开哦，这个压缩空气出来，压缩空气出来就吹气了，吹气它这个吹动转动你这个马达哈来发电，或者是用这个用吹气直接来做这个动能来做啊，但发电是比较方便，比较能控制的好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做一个储能的方法做。好，那现在你又想，我这个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法来做这个？不要盖个大楼，刚才讲我那个大楼盖100公尺那么这个大楼，其实成本也蛮高的，有没有可以更好废物利用可以来处理啊，做着永续的发展？这时候就发现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很多地方它很有这个机会的啊。什么机会？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废弃的矿场啊，这个就是挖矿啦，哦，甚至挖油啦等等这些矿产。那个时候尤其挖矿的话，你都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挖了，那挖矿有各种方式啦。那在台湾挖矿很辛苦，因为我们的矿不多，所以我们挖的时候打坑道进去到里面去挖矿。那有些国家像这个美国的澳洲的，它的矿产很丰富啦，你就是觉得平地这样挖下去就是有矿啊，所以你就从上面一次开始挖下去哦，我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坑啊，就把矿拿出来。那现在因为大家讲说气候变迁了，它不可以再用烧火力发电厂，所以这些矿场逐渐都被关掉，也被废弃掉，也其实没有什么用。哎，可是呢，现在重力发电都讲，哎，这是个机会来了哈。因为矿场是往地下挖了，所以它有个落差存在这里，那个落差通常多100公尺是比比皆是的，所以我们就从这矿产两种，如果一种斜坡下去，等于刚才讲坐火车的方式一样，我们在这个电有多余的时候，我们就从这边斜坡上做个轨道下去啊，就把底下的重石块啊把它拖到矿坑口，等到我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再把这个车子往下放，它一往下冲就等于你要刹车嘛，哈，但是你不要刹车，你用刹车的力量去把它发电，转动发电机下去，那就可以一路下去。哎，突然这个整个活化矿产又变成大家一个新的机会出来，对很多的这个国家讲起来，是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当我们这个要把矿场关闭的时候，第一个，当地的政府第一个想的，哇，很多就业机会都没有了啊，因为大家不能再去挖矿了嘛，所以就没有就业机会。那现在这个地方等于复活了哈，因为你要操作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了哈，你要发电嘛哈，你要这个去储能要发电，所以它的道理就很简单，就是矿坑上跟下之间啊，你就做很多的一些轨道的运输啊，或者斜坡上的运输啊。如果更厉害的话，如果做得很好的话，你就跟着垂直的下去，垂直的上来都可以。那成本就要比刚才讲，你盖个大楼其实要便宜非常多。那大楼也不过是100公尺而已嘛，所以可以便宜的非常多。所以现在 我们看到的说，哎，现在大家都在想如何使这些矿坑哦能够再复活出来，创造就业机会啊。但这是非常多的国家，特别是澳洲啦、美国这种国家，都是在想的。因为澳洲的话，它有一大把这些矿坑现在都已经关了哈。美国不是所谓的这个生锈带的这些州啊，这些已经落后的州，他们也很多挖很多矿坑矿产，那现在变成很好机会。如果利用这些矿坑矿产本身的位这个地位的这个落差的话，你就可以来发电啊。这就是所谓现在重力发电，突然之间受到非常多人重视的原因。
好，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谈到的主题是重力储能，到底重力储能跟其他的储能方法有些什么不同呢？董事长，
好，刚才讲这个拿废弃的矿产矿坑去做资金，比刚才原来讲的那个盖个新的建筑物然后做水泥块上去差别其实还很大，是个成本的问题的。因为矿坑本来就是有个位差在那个地方， 你上去下去本来就是比较空的嘛。第二个，你不要搞那么多水泥块，35公吨那很大个水泥块，就是不需要，你坐个车啊，里面把这些矿坑的岩石摆进去，你就把这岩石放车里拉上拉下，我这个又会省很多钱，啊，然后这个整个这个矿坑的运作，其实原来他在做这个拉煤矿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已经有很好的他的这个这个运输系统存在了，你可以运用他的一个系统存在，所以他的成本可以降低，所以现在这个题目变成。很多特别这个大国了哈，当他在做能源转型的时候，他又回去看说，哦，原来我这个煤矿坑啊，当煤矿不能再挖的时候，我又有其他的用途啊，那而且还可以做储能啊，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那现在我们大概就再分析一下这种各种储能大概什么优缺点啊。所以我们现在三种储能，一个叫物理储能，一个叫电磁储能，一个电化学储能。物理储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啦，说是你这个你把重石头块往上，电有剩的时候把往上拉拉拉，拉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要用电的时候就慢慢把它放下来，放下来时间它就未能再转动，转动它就可以发电啊，这是很好的方式啊。那这样的物理储能通常就有几类了，除了刚才大石块以外，水也是物理储能的。刚才讲就是说你日月潭的抽蓄发电，你把这个水拉拉到上面去，这个抽把抽到上面去，等到再下次再把它放下来。那还是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这个电的所谓削峰填谷，然后你如果需要电高的时候，你可以借用这个储能系统去把它供给这个电，那你如果不需要电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储起来啊，这个就是等于储能的功用在里面。那当然，我就要看它的功率好不好了哈。那如果看起来哈，如果第一个我们如果用水来算的话，水来算的话，抽蓄水力发电。它可以做大规模的储能啊，就像我们日月潭水库，那效果是很好，大规模的储能可以做。那他们的功率大概都是200万千瓦左右哦，那蛮大的啊。它放电时间多少？做了大概放4小时到10小时之间，是蛮大蛮好用的哦。这个，但是刚才讲到成本稍微比这个稍微高一点。那另外就压缩空气储能啊。 压缩空气储能就没有那么多好了啊。压缩空气做小型的可以，所以人家有想到说压缩空气车嘛，那你做个压缩空气，把它放到这个罐罐瓶瓶里面去，然后慢慢放汽车可以开哦，啊，那个是没有污染的，那只是空气嘛，就比较方便。它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大概最多到30万千瓦左右哈。那它的放电的这个时间大概也蛮长的，1小时到20小时之间可以。那飞轮储能的话，刚才讲飞轮除了轮子转转转的飞轮储能，它这个量就比较小了，这个飞轮不能大到什么程度去了，大概最大也不过到10000千瓦，就比较小。那放电时间也蛮长的哈，就是它慢慢放，但是它不会很大，所以这个物理的这个储能基本上效果基本上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大家去想一想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做的。那电池储能哦，电池储能第一个当然最好的储能是所谓的超导储能啊，超导储能如果它的规模也不过就是5万瓦左右，那时间大概是2小时到300小时之间，没有刚才讲那么大哈。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储能，这个超级的电容储能，最多是1000个这个千瓦哈，那放电时间也不长的，1小时到30个小时左右。但是它好处啊，充电快，放得快，成本很高哈，成本非常高。那最后我们是常常看见的一些所谓的一个电化学储能，电化学储能当然这就牵涉所谓的一个化学成分的问题。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叫铅酸电池啊，这个用很久了，大家常常用，我们汽车里面充了铅酸电池在里面了哈，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还有很多的，这是所谓的电池车了哈，也不叫电汽车，电池车都装个电池，用电池来开。早期的，现在很多用锂电池，那早期是铅酸电池。那铅酸电池的缺点就是它环保问题非常严重哈，这个东西用完你这个生产的时候就产生非常铅酸电池的很多酸啊、硫酸啊、你这个铅啊等等啊，环境污染问题。等到你用完之后啊，哎，那些铅酸电池的东西往哪里丢，往哪里跑哦，我产生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环境问题。所以基本上铅酸电池并不太被鼓励说拿来做大规模的使用，其实它也它的困难做不了多大哈。那另外就是锂电池，锂电池现在是可以是讲是现在最夯的，它这个。像什么东西都是锂电池了，甚至将来这个直升机啊，小型直升机啊，甚至将来还到大型的飞机要不要用这东西，大家都在考虑当中了。不过铅酸电池基本上它的好处说能量密集度非常高哈，但是它的寿命跟安全问题还是很多在考虑当中，所以它也不是做大规模的使用还是有它的困难。其实大家都晓得这个Tesla 在做这个汽车，做的电动车做的很有名的。不过 Tesla 讲得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只做 Tesla 汽车的生意而已，他是着眼点将来他做一个非常大的储能系统，所以他到澳洲做非常大的储能系统，因为他每个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储能系统啊，这个车能储多久了，你的车子开多久，开几小时啊。那储能系统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啊，它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储能系统的市场出来了。各位想，如果我开一个，现在大家都在想要怎么节能减碳，所以在美国都讲，哎，卡车哦，特别是柴油卡车，这个排出了这个二氧化碳很多，空气污染很多，所以他们现在要所谓长途的美国的这种跨州的卡车现在都要改成电动化哦。那这电动化那么长的时间哦，所以它电池也变大，然后它时间也可以用的比较长，所以电池他们在做就越扩越大越扩越大。平常即使在没有事情的时候，这些大卡车本身也就是个储能系统了，其实每个汽车都是个储能系统，等到这个电动车哦，电动车在晚上休息的时候，突然这个一个地区紧急没有用电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汽车的 锂电池的电把送出来，来协助这个整个区域的用电，所以它的用处是蛮广的。所以锂电池到目前还是一个最夯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讲，它价钱比较高了哈，是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没有百分之百的做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类在做这个再生能源的时候，再生能源要解决间歇性的用电，比如说没有太阳的时候，没有风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哦？叫储能系统变成个必须啊。一个国家如果储能系统做成功的话，它才有可能做很好的一个再生能源系统，否则很难生存啊。所以现在也是台湾现在全力在发展这个储能系统，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都在做哈。那未来可能也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造元产业，这个几率是有的了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重力系统给我们带一点概念出来，那看看我们国家未来怎么处理，我想这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